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大家主日平安。感谢神，我们可以一起借着分享神的话语以及领受神的话语来敬拜神。愿每一个主日，当我们一起聚集线上敬拜的时刻，也是 同时让神的话语能够修剪我们的生命，能够洗涤我们的心灵，洁净我们的心灵，并且重新调整我们人生方向的一段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我们要一起将荣耀归给你，因为你是那位最配得一切颂赞荣耀的神。今天当我们聚集敬拜你的时候，帮助我们一起回到耶路撒冷城，一起向主挥舞着棕树枝，一起高喊着何塞纳，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也就是圣灵这个时候进来在每个人的心里面，借着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更深的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如此聚集，为什么要如此来呼喊你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的正道经文比较长一些，会有三个段落。我们要先看到的是第一个段落，也就是刚刚大家读的经文第十二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从十二节开始讲到的是耶稣光荣的进耶路撒冷城的经过。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那时候是逾越节，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然后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那关于这一段耶稣骑着驴驹光荣的进耶路撒冷的这段描述，四福音书呢都有记载，那透过其他三卷对观福音，就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记载在21章，马可是11章，路加也有在19章。那从其他的福音书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如何吩咐这个门徒去找到那条小驴驹子的，大家应该都有印象，耶稣打发了两个门徒去到隔壁村子，然后跟他们说，哎，你们会去了以后看到有一只驴子被绑在那边，然后他旁边有一只小驴驹，而且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就放在一旁，那当你们看到，你们把它解过来。诶，假如有人看到，诶，你为什么要解这个驴驹，你要拿来做什么呢？你就跟他们说，主要用它，用这个小驴驹子。那这样，那门徒就可以顺利的把这个驴驹子牵过来，让主使用。那另外，这三卷福音书也有记载到有人，就是把这个驴衣服，自己衣服放在这个驴上面，让耶稣能够骑。也有人把衣服甚至铺在这个地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同样铺在路上，这是透过马可福音我们知道的。那但是在四福音书里头，只有约翰记载，只透过约翰记载，我们才看到，哎，他们手中拿这些田间砍的这些树枝是什么树。若不是13节这边约翰特别讲到，我们可能不会注意到，哦，原来这是棕树枝。那现在我们这个受难日啦，这个复活节的前一个主日，我们不是在过这个 Palm Sunday 吗？那就是因为这节经文，约翰在这边特别告诉我们这个棕树枝，所以我们会这样过这个 Palm Sunday。那这个棕树枝除了是旧约律法里面五经里面，这边是利未记的经文讲到说，哎，为了庆祝，当时要庆祝的是这个祝棚节，神的丰收，有个美好的收成，庆祝神的供应这样子。所以会预备很多这个一些树枝，特别是棕树会放在这些每家的门口。那另外当时就整个罗马帝国的文化当中，这个棕树叶呢也是代表得胜，打胜仗的时候百姓们迎接军队凯旋归国，都会手中都会拿这样的棕树枝。我记得有一次张茂忠弟兄在分享这个可能是迎新会的这个信息的时候，他就特别去，虽然他是 UCLA 的教授，他去 USC 找了这个 USC 的校训来解释了一下。那英文的意思就是说 Let whoever earns the palm bear it， 就是让赢得棕树叶的这个人能够佩戴它，就是好像这样当得的这个荣耀冠冕赐给这样的人。那这个校训反也有，我就下去上网去查了一下，这个里面有讲到，就是说他形容这个古代的时候作为一种胜利啦，凯旋而归啦，甚至包括有人晋升了，高升了，甚至是重生 regeneration 这种多重然后丰富的含义。那这是古代这个的一个习俗。那甚至罗马呢，我们知道这种 gladiator 在这个场上 斗兽的这些斗士斗赢了，也是会给予这个棕树枝这样的意义。那约翰另外一次写到这个棕树枝呢，就是在启示录，启示录七章九节，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此后我观看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的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出现了，然后还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那这也是今天的这个经句。那讲完了棕树枝，还有之前提到耶稣是怎么样找到那个小驴驹子之后，现在我们看到当耶稣进城的时候，百姓们口中呼喊，这个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何撒那，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常常会唱到这样的歌词。那根据马太跟马可的记载呢，是两个字非常类似的，马太讲到说，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那马可还多加了，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那如果是我们用中文的圣经译本，也可以看到呢，还把何撒那后面呢，原来呢是有求救的意思，那在此已经是称颂的话，那这样注解在经文当中。那路加福音呢，则是更特别一点，在19章38节，他说到，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那就让我们想到在第二章，当路加记载到那个天使加入天军的颂赞，对耶稣降生的颂赞，说到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 讲完了 这群人在呼喊何撒那，也讲到说，大家都是手拿棕树枝的之后，约翰还特别又记载到，也是很特别的，在12章16节，他讲到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那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可见当时众人在高喊的何撒那时候，连门徒都不晓得这事情到底背后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当时的门徒并不知道他们眼前发生的一切就是要开始应验整这个旧约先知书的话，然后还有当时的人其实最后就像圣经所写的，果然像他这样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一直要等到耶稣得了荣耀，可见耶稣的荣耀也是很关键的，他们才明白原来这是在指着耶稣写的。然后接着的经文，约翰最后提到众人为什么出现在那边，他讲到当耶稣呼唤拉撒路，讲到之前的经文了，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作见证，而且呢，众人还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跑去告诉其他人，所以有人也听见了，然后就一起去迎接他。这因着群众的反应，使得19节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啊，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可想而知，当下有很多的人被耶稣吸引过去了，这么多人跟随着耶稣，欢迎耶稣，开口赞美耶稣，是因为他们要么就是曾经目睹到这个拉撒路死里复活的经验，要么就是听人家讲，然后所以跑到当时的城门口。刚刚讲到16节提到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那么当下的群众又有多少人真的明白耶稣为什么这个时候会骑驴驹子进城，他们当中有多少是冲着神迹而去迎接他的，可想而知。那有多少是想要耶稣你行点神迹在我身上吧，也有可能他们很有可能就跟当时的门徒一样，搞不清楚，不知道自己口中喊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因此而呼喊，可能按照的就是他们平常既定的传统在这样，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现在迎接他们出现在他们面前的这位君王是怎么样的一位君王。而他们因着众人站在那边，他们也夹杂在其中，因此他们就跟着拿着棕树枝，跟着口里就喊高高在上何撒那。这一群口喊着何撒那的人，会不会之后当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就看到还有一群人是向着耶稣喊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同一群人呢？那如果真的有，也不会有什么意外就是了，因为群众总是盲目的， 社会学有个名字叫做 herding effect， 羊群效应。应用在这边的话，就是哎，假如真的百姓都搞不清楚、搞不明白的话，真的很容易 被人带了风向，就盲目的跟风。就算他们当时离了耶稣好近啊，口中所喊的也没有错啊，那其实上对他们个人的生命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那这个是今天第一段的经文。在之后20-26节，约翰还另外听到还有外邦人，就是希腊人，跟门徒表达他们想要见耶稣这样的意愿。但是我们注意到耶稣的回复却是直接讲到，哎呀，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然后就开始讲到那个 一粒麦子的比喻。这个也是约翰福音很著名的经文。在今天最后一段经文27-36节，我们也会透过耶稣自己的话来看到耶稣得荣耀，这个荣耀到底是在指什么。那这两处的经文我们到了第三段的时候会有更多的解释。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就是有些事啊，我们不能不明白，就是从这样的角度来切入。第一点，我们看到不能不明白手中拿棕树枝时你口里呼喊的那些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二个是不能不明白这位骑驴进城的君王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王啊。第三个，我们还看到耶稣要得着的荣耀又如何得着。那希望借着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再一次被提醒，当我们跟群众一起来欢呼颂赞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东西是我们没有搞清楚的？当我们是跟着，还是我们只是跟着身旁的人去做同样的动作，喊同样的话而已？那借此重新调整一下我们的观念，我们的心思意念，来更好的来敬拜耶稣。那今天我们就接着，我们就来看看第一个部分，手里拿棕树枝时的这个呼喊。13节，约翰记载到，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刚刚也提到圣经里面的注解，这个何塞纳在原本是、拯救的意思。那、是甚至是这个呼求，而且是很急迫性的，你现在就来救我们吧。那这个是以色列人延续着旧约的教导所留下来的一个传统，每当时节近了，他们就引用诗篇118篇的话，这边讲到的耶和华求你拯救，就 Lord save us now， save us now， 就是何塞纳原本的这个意思。和25节还讲到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在新约的时代，在受了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那一直以来他们也有这样的传统，有这样的仪式，手拿着棕树枝高喊着求神拯救，求神来拯救。只是当时群众所期待的拯救跟耶稣所要带来的拯救有一样吗？那透过、圣经使徒行传，这个是门徒对耶稣的问话，我们大概可以猜得到出来，其实啊，他们原本所期盼的是神能够兴起那位弥赛亚，但是是要帮助他们摆脱罗马帝国的统治，去寻求伟大民族，就是以色列国的复兴。这是帮助他们在政治上能够得到解脱，让整个百姓的生活恢复到以往以色列民族的那种荣耀昌盛。他们所期盼的其实是一位，也是基督，也是救主，没错，但是更像是一种人民的英雄。那今年的逾越节，百姓拒绝着拿着棕树枝喊着何塞纳求神拯救，哎，结果罗马人一直在统治着我们呢、那怎么办啊？没关系，明年再来一次。何塞纳，何塞纳，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哎，结果基督还是没有到啊。那么继续来年我们再来，何塞纳，何塞纳，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等等，重复一年又一年。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重复着聚集，也重复着拿着棕树枝，然后重复的呼喊着。只是今年这一次是不一样，因为是耶稣来到他们面前，耶稣正是神所差遣的那位真正的基督。只是百姓当时知道了吗？他们真正明白耶稣就是那一位基督吗？他们知不知道耶稣要带来的拯救是怎么样的一种拯救呢？他们知不知道那个是需要基督自己去受难，需要他自己走上十字架才能够带来的救赎恩典吗？他们知不知道耶稣要带来的拯救解脱是跟地上的政权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真正带来解脱是要摆脱人，摆脱那个罪恶带给我们的辖制，是帮助我们能够得到神的赦免，是恢复与神之间的关系的。 耶稣的拯救是能够带给人全新的生命，并且带来永生的，这些他们当时真的明白了吗？他们知不知道耶稣要复兴的国度不是单给以色列国的？我们看到，就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节讲到那群外邦人、希腊人，在那个时候，这群外邦人也出现在敬拜的人潮当中，并且向门徒表达要见耶稣，就是要让我们看到，哎，这个时候从万国来的人也开始在寻找那一位基督了。那其实光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早就从第一章开始就记载耶稣是那一位要除去世人啊世人罪孽的。三章十六节讲到神爱世人啊世人，耶稣自己也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个圈子里的。然后在后面一段经文，耶稣也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既然讲到万人，就是指所有的人，就不可能只是单一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是包括各国各方各族的人。这都在在的告诉我们，神所要借着耶稣带来的救赎恩典是要给全世界全人类的，并不是一个国一个族，也不是只有以色列的王由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那样子的欢呼而已。那回到当时群众的现场，他们所呼喊的内容并没有错，他们所呼求的对象，因为是耶稣来到他们当中，也没有错。尽管如此，当耶稣到来的时候，当耶稣要带给百姓的，其实跟他们心中所真正期盼的还是不一样的。他们不明白为耶稣所要带来的真正的救恩为何，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需要那样子的拯救。他们需要被救赎的真正原因，他们搞不清楚。他们不明白究竟这位骑驴进城的耶稣要用怎么样的方式来成为他们的救赎。他们不明白还包括耶稣要带来的救赎所涵盖的对象，哎，竟然是要包括万族万民。这些对当时的群众而言都是不明白的。那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呢？我们敬拜的是耶稣还是自己的期待呢？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聚会的时间，当我们唱诗歌敬拜神的时间，我们常常歌颂的也是耶稣的名字啊，我们也会高唱何塞纳何塞纳。那我相信大家都明白，我们不是要禁止这样的聚集、这样的敬拜、这样的歌颂、这样的聚会的这个重要性，因为耶稣那时候也没有反对大家聚集来欢呼他，并没有说，哎，这个你们不要再挥棕树枝了啊，所以这些行为行动的本身并没有错。耶稣不是讲过吗？连石头都要欢呼赞美，就是遇到这些法利赛人，看这些门徒已经太夸张了，叫耶稣说：“哎，夫子，你去责备责备你的门徒吧。”那时候耶稣回答的话，在路加福音就讲说：“哎，假如他们闭口不言的话，这些石头也要站起来呼叫。”哈，那可见真的耶稣不是要反对我们去有这样子的高声欢呼、高声赞美，只是当我们参与在每一次的聚会当中，当我们加入一个敬拜的活动、赞美的行为的时候，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是，我们自己知不知道我们在做些什么？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你是在向谁呼喊？你又是为何而能够如此呼喊？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敬拜？刚刚讲到，手拿棕树枝不是问题，口里发出呼喊也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假如我们对神缺乏那个正确的认识，假如我们自己对救恩都理解的不清不楚，那么手拿棕树枝，口里呼喊何塞纳，这些一切的行为很快很快就会变质了，将会沦为这种盲目的宗教狂热，变成那种很短暂政治的口号、政治激情，甚至是对于那种个人偶像的那种盲目的崇拜。这些都是当我们在敬拜的场合，当我们看到很多人聚集在高喊着耶稣的名聚集敬拜耶稣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小心的。耶稣最在意的都是我们的心，他最反对的是人因着私欲、错误的期待，在心中其实自己在敬拜一个自己造出来的那种假耶稣、假的基督，是要更迎合我自己胃口的、更符合我自己利益的这种 假神，然后不断的像在那边跳啦、赞美啦、歌唱啦。真正的敬拜从来不是要神来满足我自己内心对他的期待、对他的定义，而是要把这样的心矫正回来、夺回来，顺服在神真正的位分、真正荣耀至高至圣洁的这样地位，以及在救赎的恩典当中，这样才是神最配得的敬拜。在今天教会里面很普遍看到的一个危机，就是每一个主日就是有那么多人在呼喊着、击鼓跳舞赞美着，只是每一个人的心中未必是那一位为我们被杀、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有些人心里面的耶稣是专门要来安慰他、要来医治他的，有些人心里面的耶稣是专门要来为他消灾解难、趋吉避凶的，目的就是要让自己得到耶稣的保护、得到耶稣的供应。我缺什么，我过来跟神要什么。就是在这种功利的主义的心态下，人们对于为什么耶稣必须钉十字架这样救赎的观念已经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清楚。因着不明白十字架的意义，那么人便不再容易意识到原来我自己是一个何等大的罪人。我们甚至忘记其实为什么我们这么会需要安慰、这么会需要医治、这么会需要心里常常感到这么空虚，其实往往都是我们本质上这个罪所造成、所带来的影响。人一旦对罪失去了那个敏感度，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在神面前好好认罪悔改了。这样一来，虽然人的口中可以持续唱着赞美诗，但心中敬拜的已经不再是圣经所启示的那位最配得的耶稣了。所以我们必须要重新校准我们自己的信仰的焦点，唯有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才是我们敬拜的中心。如果我们每个星期、每个礼拜天都好不容易分别为圣的来到神面前，但是我们的目的只是为了祈求学业进步、身体健康、事业有成、家庭美满，那么其实我们大可把这些时间啊，礼拜天你整个上午的时间 你好好回去赶你的功课、写你的 project 啊，你要学业进步嘛，那才是你当做的、啊、你要工作顺利，那你就去加班啊，去赚钱给老板 啊你要身体健康，那你就好好休息多睡一会儿嘛，你要家庭美满，那你就花时间多多陪你的家人啊，你根本不需要花时间坐在这边的、欸，因为你所期待的那样的一个 wish list 根本不是耶稣真正要给你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聚集在这边，不用为了其他理由，也不用更任何的这种什么 extra bonus， 单单只需要因为我们这群罪人竟然被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亲自给拯救了，光光是这样就够了，就需要来向神敬拜了。是神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将我们从原本那个绝望的深渊里头、罪恶的深渊里头亲自给救拔出来的。神带我们到圣洁的光中、到他的恩典当中，就单单凭着这样救赎的恩典，我们就要来敬拜这位救主。2000年前耶路撒冷城有许多人夹道称颂耶稣，但却没有人真正认识他、真正明白他。有无数的人拥挤在他周围享受他神迹的好处，最后在十字架前全部鸟兽散，就少数的人愿意好好的跟随他。盼望今天的我们不再重蹈当年的这些人的覆辙，用每个人的心、每个人都能够真真实实认识神、经历神，然后在基督宝贵的救恩里头，也就是在十字架的真理当中，心悦诚服的、甘心诚意的献上我们对他那个毫无保留的敬拜。那接着我们要看到的是当时在百姓面前出现的这个骑在驴驹子，经文说到他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并且如经上所记说到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约翰同样是引用了撒加利亚9:9的经文。当我们注意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一开始讲到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为什么？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是再正常不过了。若是有我们的王一国之君 来到我们当中，理当接受我们的欢呼喜乐这样的一个迎接。接着讲到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一国之君当然就要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和品格，能够为国家带来公平跟正义，并且确实当时的百姓也需要君王有这样的能力来拯救他们，也许是脱离敌人的这些网罗敌国的势力，或者拯救他们脱离贫穷跟困苦的生活等等，这些都很 make sense。 只是到了最后一句话就让人开始感到不解了，为什么是千千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那这就显示出这前后的冲突感了。按理说当时的君王将帅出征为国去打仗，要建立一个新的帝国，那按理说应该是骑着那个最俊的训练有素的那个肌肉腱子都很线条都很清楚的那些骏马才是啊，怎么会是一个驴驹子，还是后来是没有人用过的这个小驴驹子呢？当先知撒加利亚描述那位君王出现的时候，是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反差感，是有冲突性的。这让我们想到当门徒当时为什么他搞不清楚，必须要到后来整个耶稣得到荣耀他们才能够知道。可见当时在当场的这个百姓也存在着这样搞不清楚的状态，百姓并不是不愿意去拥戴他们的王，只是当王用这样的方式来到的时候，他们真的能够接受吗？否则的话他们不会定他上十字架。所以我们看到原本有些人期待的王是那个大有能力蛮有威严，他们总希望耶稣来到了，那么他就是要来施行拯救，伸张公义，能够铲奸除恶，解决他们的问题，并且彰显神的荣耀。那个这个确实是当时犹太人的观念，也是他们所期待的。所以当耶稣骑驴进城的时候，他们高喊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只是当时他们心中所期盼的那一位王，就好像他们的祖先是大卫那样，能够带领着他们建立一个很强盛的国度，推翻罗马的帝国。也许也是很像这个摩西，先祖摩西一样，能够带领整个民族离开埃及，脱离那个为奴的处境。结果进城以后，一天过了，两天过了，怎么耶稣没有拒绝招兵买马，整装待发？怎么耶稣没有发动革命？怎么没有一个响亮的口号？看样子情势越来越不对劲，这个罗马还要不要推翻呢？结果呢，本来在耶路撒冷城这个欢呼喜乐的雀跃声，很快就转换成那个嘲笑耶稣、辱骂耶稣，跟着外邦人一起，甚至用唾沫吐他这样的群众给取代。人们乐于接纳那个很荣耀的君王，没有办法接受一个受苦的仆人要做我们的王。他们乐于跟随那位要带着他们得胜的基督去打胜仗的，但是却不愿意接受那个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今天的我们也有可能如此，我们喜欢王的能力，却不一定喜欢耶稣要我们所走的道路。我们愿意接受神的大能，却不愿意接受那位呼召我们要舍己还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的王他的命令。我们不愿意听那位命令我们要饶恕人要爱你的仇敌的主，不愿意接受这样真理的教导，不愿意改变我们的生命。这个是今天我们的光景。同样我们也有可能落入到另外一种极端，就是把耶稣想得太过于温和柔顺，好像百依百顺因为我们总喜欢耶稣慈爱怜悯人的那一面，我们总是希望得到他的赦免，得到他的接纳，而我们都总是强调耶稣是与罪人睡立甚至娼妓同坐席的那位救主，耶稣总是能够医治人的病痛，接纳那些软弱受苦的人。于是呢，那我们很快的很习惯的就把耶稣想象成一位从不会责备人，不会要求人，不会要求人要必须要为罪悔改，不会要求人需要改变更新自己生命的那样的一种耶稣了，一位耶稣。但是呢，弟兄姐妹，耶稣就像 撒迦利亚所预言的王那样，既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而来，但同时他仍然是那位满有公义能够带来真正改变的救赎的君王。要能够做王的意思，就是要让他真正享有王权。要建立一个神的国度，就是要让神的话语在人的心中来掌权。耶稣来不是要只要来安慰我们，他要来管理我们，他不是要只来赦免我们，更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他来不只是要拯救我们，更是要来统治掌管我们的一生。耶稣不是就说过吗？你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但是却不按着我的话语去行呢？因为就是有很多人总喜欢称耶稣为救主，但是却不喜欢让他来掌管碰触我的生命生活。总是喜欢提到耶稣的怜悯，但是从来不想要好好的顺服在他的权柄之下。总是希望得到更多的恩典，但是对于神的真理却不理不睬。我们常常会希望耶稣成为那位符合我们期待的王，却不愿意让他按着他自己的身份来做我们的主。其实耶稣骑着驴驹进城，不单单是要应验旧约的预言，也可以帮助我们去超越我们原本对他的认识，去突破我们原本为耶稣所量身定做的框架，甚至可以借着这样的反差，这样的对比，重新校准我们对耶稣原本那些有偏颇的认识。我们要问的问题就不再是耶稣到底是不是我们的王，而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这位既公义又威严，既荣耀却又谦卑的王，既慈爱既温柔，但同时也痛恨罪孽，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而且还要审判一切罪恶的主。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这位王在我们生命当中真实掌权？那借着约翰福音的经文以及先知撒迦利亚所描述的那位王，我们要重新认识耶稣。他是王，但是却可以骑着驴驹进来。他要施行公义，同时他又是那样谦和满有怜悯的神。他要带来得胜，但是却是透过他自己先死在十字架上来带领我们得胜。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位王，就是这样的一位主。在今天最后我们要看到的是，当知道有外邦人希腊人来找耶稣后，耶稣的回话，他说道：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接着经文讲到，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耶稣总是让我们看到他的荣耀 highly related， 都是跟天父的荣耀是紧紧相连的，因为他专注神的荣耀，专注神名的荣耀。那他常常讲到他，我总是以这个父的事为念，而且呢，要面临到死亡的时候，虽然有忧愁，但是仍然是带着强烈的意愿，因着要甘心顺服天父的旨意，那还是坦然的面对。所以他会说到，父啊，愿你的名，愿你荣耀你的名。那这里我们也看到神的回应是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这句经文的解释可以从神过去创造万有的时候，以及跟他即将要借着耶稣来拯救万有的荣耀来理解，也就是创造的荣耀跟救赎的荣耀。另外呢，也可以从耶稣他降生到世以后，他所有一切都是完全按照父要他所做的去行，也包括他行的神迹奇事来理解这个前面的这个我已经荣耀我的名，后面的部分还是跟耶稣的拯救救赎恩典有关的。那当时站在旁边的众人，二十九节听见了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然后呢，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 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最后几节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然后耶稣说完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那这一段经文的一开始，耶稣先是讲到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是很特别的，因为在约翰福音之前有好多好多地方都是在讲到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还没有满足，但是到了这个时候耶稣自己说他的时候到了，而且说的还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通常关于耶稣的荣耀呢，约翰福音同样也有几处经文曾经描述过，像是他降世为人的时候，这就是关于他自己的身份，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跟荣耀是同样的一个字，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另外还有就是当耶稣显出他的神迹的时候，在他在迦拿行第一个以水变酒的头一件神迹之后，哎，这个显出他的荣耀来，就是门徒也因此信了他。那从无论是自己的身份有真实的荣耀，或自己所行的神迹，那都蛮好理解的，都是非常非常荣耀的时刻。那只是今天到了这边这个时候呢，这次荣耀就不大一样了。当耶稣讲到人子得荣耀的时候，他紧接讲到都是关于他的受难。因为就在讲完这句人子得荣耀的时刻到了，他接着讲的包括像是有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籽粒来等等，又提到哎，我现在心里忧愁，通常忧愁不会伴随着荣耀而出现吧。那耶稣还讲到自己要被举起来，那这种被举起来又跟人一般高举人所得到那个是不一样的，因为后面经文讲的这是指着他要怎么样死而说的。所以耶稣讲的荣耀都是关于自己的受难，关于自己的舍命，都跟他的死有关的。这是一般人讲到荣耀的时候不会牵扯上的，就跟自己的死没有关的，反而是一个人往往在最荣耀的时刻呢，是他反而还希望自己可以延长寿命，这个古代的帝王称帝了以后就要开始找这个不老的仙丹了嘛。所以世人所理解的荣耀往往跟他的成功、他的地位、他被得到这个掌声、被高举起来的有这个相关的。那我们追求的总是得到更多，站得更高，被更多人看见。但是呢，耶稣要得着的荣耀却截然不同，他的荣耀不是建立在这种名声威望上面，而是建立在对天父的顺服，刚刚经文讲到为世人舍命的爱以及牺牲还有服事当中所展现出来。那这些都是今天的我们对于耶稣所要得着的荣耀需要重新明白有更深理解的地方。十字架上的受死、十字架上的苦难，在人看来都是很羞辱的事情，是极为失败的，但是却是耶稣要成为那个荣耀的道路。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升天更进一步的证实神荣耀的信实跟伟大。所以人假如总是只是从世俗的这种很短浅很有限的眼光来思考，是永远没有办法体会到这个神的荣耀究竟是何的。那唯有透过耶稣他真正的降生了、真正的死了、又真正的复活了，以及他还要再来的应许，才能够帮助我们认识那个超越人所能够想象出来的荣耀。最后一点，除了耶稣的受难、耶稣自己的身份、耶稣所行的神迹可以让我们看到他的荣耀之外，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的生命气息存留都在乎神。所以弟兄姐妹，你我的生命也是一个神能够彰显他荣耀的方式，也是耶稣要得着的荣耀。耶稣说到麦子若是死了，那就要结出许多籽粒来，我们都是因着耶稣的死所结出来的许多的籽粒。 耶稣有说到，你们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因着耶稣的拯救，我们已经是神全新的创造。从神救赎的观点也好，从神创造的观点也好，都是那样的荣耀。弟兄姐妹，你跟我是神要得着的荣耀，就像耶稣希望跟随他的人成为那个光明之子一样。那位曾经光光荣荣进城的耶稣，今天他的荣耀何在呢？两千年前曾看到的耶稣的荣光，到今天还可以在哪里被看见呢？其实就是透过你跟我，透过我们的生命。那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的领域时时成为那个光的见证，将神的荣耀借着我们生命绽放在这个黑暗无比的非常邪恶的时代当中。那我最后就以这个三个方向，分别是职场、我们的校园还有我们的家庭来分享应用的部分。在职场当中，我们可以不再用我们的官阶、我们的职位头衔、我们的薪水来断定我的荣耀，而是总是以我们诚诚实实的待人，老老实实以我们的廉洁自守来对抗很多职场黑暗的潜规则。我们要以我们对工作认真，我们不邀功，同时我们也不诿过，老老实实一个负责任心去力抗那些想要打混摸鱼的那种职场里面的暗黑文化。在充满尔虞我诈、彼此勾心斗角、竞争的这种同事关系当中，只要弟兄姐妹，只要你活出一点点的和睦，以一点点的恩慈渗透在你的同事关系当中，这个时候你的同事就发现可以从你生命当中看到耶稣的荣耀。而那样的荣耀，比起我们只有在礼拜天高唱主啊我要荣耀你的名，那个影响力来得更大，来得更远。另外，我们到校园当中，我们做学术，我们搞科研，我们不作假，我们不作弊，考试就好好的学习，成绩差一点的我们不要找人代考，成绩很优秀的我们也不要去替人代考。因为为什么？因为成绩啊 GPA 啊也不再是断定我们荣耀的标准了。对于表现比我们更好的人我们不嫉妒，对于成绩比我们差的人我们还能够帮助他一起来学习。哎，这个时候你的同学、你的师长就从你身上看得到耶稣的荣耀了。在这个号称啊，现代人号称可以找到真理的校园，号称进了我们大学可以帮助你找到人生的意义，在这样的校园当中，只要我们把耶稣的真理活在同学的面前，活在我们师长的面前，同样的，比起我们每个主日在教堂里面高唱主啊我要荣耀你圣名，所带来的给社会、给校园的影响力还要来得更大。最后，在家庭当中，我们跟家人的关系同样也是不可以轻忽的。往往在最容易显露我们本性的家人面前，我们能不能够不轻易发怒？能不能够用温柔的话语彼此回答？能不能够适时勒住我们的舌头，不要出那个不造就人的话？若是我们能够做到，哎，那这个时候你的丈夫也好，你的妻子也好，就可以从你的生命当中看到耶稣的荣耀了。一旦遇到最亲密的关系，与家人的关系受到亏损破坏了，被重伤了，那么我们愿意成为那个先去道歉的人，我们也愿意成为那个好好接受对方道歉的人。夫妻之间能够彼此分工，互相扶持，无论是要孝敬我们的父母，双方的父母，或是要教养我们的下一代，我们都愿意一起同心高举基督在我们家中的这样一个地位。那么同样的，这样一来，比起我们在教堂里面高唱主啊我要高举，我要荣耀你的圣名，同样来的影响力会更大，甚至也包括影响到我们上一代、我们的下一代。耶稣在世的时候就总是以荣耀天父为念，成为我们的榜样。那一旦我们愿意在这些生活的场域当中有好的见证，我们也可以将这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借着今天的信息，盼望从今天起我们因着更加明白耶稣救恩的意义，下次包括等一下在唱回应诗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发自内心向我们的救主来献上赞美。 因着更加认识耶稣要成为怎么样的一位君王，刚刚有讲到很冲突的那种对比，我们愿意完完全全的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最后不要忘记，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已经是神全新的创造，要让耶稣借着我们的生活来得着一切的荣耀。在我们当中还有慕道的朋友们，我也盼望你在我们当中聚会查经啊、团契等等，有一天你也可以相信耶稣，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只要你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而且相信耶稣已经为你的罪付上代价，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将来还会再来，那么你用这样的信心来祷告，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也用你的生命一生跟随耶稣的脚踪，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那凡是已经信主决志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要尽快的来按着主的教导受浸归入主的名下，并且每个主日分别为圣敬拜神。现在我们更加知道敬拜的真谛了，我们要好好的来敬拜神，并且透过平时的读经与弟兄姐妹的生活来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本来都是在拜世上的王，遵循心中自己心中设立的偶像，都是那些偏行己路的人，但是因着你的大爱，帮助我们能够从最终得着释放，从原本的死亡里头来能够高唱得胜的凯歌。求主帮助我们不再走回头路，不再有那种虚情假意的敬拜，也不再有那个应着景象的心，并且使用我们因着有你从你而来的新生命来荣耀你的名。奉耶稣基督祷告，阿们。